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大力丸。今天呢，又有人问我啊，说历史有啥用？其实历史里边可涵盖着不少文学常识啊，不只是初高中语文考试必备知识点，能加分这么简单。往大里说，是根植于民族灵魂的东西；往小里说，就是文化是生活。越长大，我们会越觉得自己的知识少，平时得努力汲取点，说不定哪天就能用得上。写文章啊，朋友聚会啊，交流发言时，适当来点历史文化内容，立马会赢得不一样的眼光，收获不一样的成就感，让咱们的工作和生活游刃有余。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本着实用主义，好好聊几个文化常识的点，举一反三，潜移默化下给您的学习生活加点餐，助点力。首先给大家伙讲的呢，应该是比较熟的，因为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一定首先讲这一段，说古代帝王把帝位让给贤能的人，称为禅让。禅让是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反正是一堆溢美之词吧，让我们感觉美好的尧舜禹禅让值得被赞颂千篇。那古人还美名其曰，天下以与有德者居之，连老孔子都非常向往回到那个圣人之治的时代。可是呢，等到我们长大之后读一些史书，发现这个权力啊，那是世写的，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你看历朝历代发生过多少父子相残、母子相残、君臣相残的血腥事件。那作为华夏族的最高统治者，尧舜禹的禅让其实也是一样的，这里面充满了斗争与屠杀，所谓美好只是历史上一个美丽的神话。证据呢，就来自于比史记更靠谱的竹书纪年的记载，说这个尧帝啊，原本是想把王位传给长子朱丹的，根本跟这个舜没关系。但是呢，备受宠信的舜却暗中集结势力，将这个尧架空了。书中载，西尧得衰为舜所求也，舜求尧与平阳取之帝位。就是说舜将老迈的尧囚禁起来，理由呢，就是说他德行不足。可怜的尧失去权力，与世隔绝，被活活关到死。朱丹呢，也并非史记说的不孝无德，而是被除掉给舜腾位置。但是呢，让舜帝没想到，风水轮流转，苍天饶过谁。主政期间洪水肆虐，有个人叫鲧，治理水患九年没成功，舜就将鲧给杀了。鲧可是禹的父亲，这个大禹就强忍悲痛，继续治理水患，最终取得了成功，得到了民众和众多部落酋长的支持。舜原本想传位给商君，他亲儿子，但天下诸侯皆去商君而朝禹，由于威望不足，舜也没有主动，而是被迫就传位给了大禹。舜就被流放到南方，当时瘴气缭绕之地，美名其曰巡查。舜已经很老了，颠沛流离，是半道崩殂。所以你看，哪里有什么典范的禅让制，残酷的夺位之争罢了。但儒家呢，为了自个儿的目的啊，就将这个故事改吧啊，认为是先明之主的代表人物，并常用这三个人对比后世之君，说尧舜禹多么多么贤能啊，主动让出权力给贤能之人，值得称赞，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那除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传说中的上古的尧舜禹的禅让，其实查查历史，信史当中也发生过多起的禅让，如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禅位给赵惠文王，结果最后活活饿死。后西汉的刘婴禅让给摄皇帝王莽，西汉最终灭亡。再有汉献帝刘协禅让给魏文帝曹丕，曹丕经言史书说，尧舜之事吾知之矣，一语道破天机，汉朝400多年国祚就此休矣。但禅让的表演还没有玩完，所谓天道循环，曹丕的后代魏元帝曹奂又被迫禅让给了晋武帝司马炎，曹魏最终也灭亡了。历史继续奔涌向前，那相似的事儿不断发生。你像周敬帝宇文阐禅让给了隋文帝杨坚，高祖李渊被迫禅让给儿子李世民，唐睿宗李旦禅让给武则天，又再次将皇位禅让给玄宗李隆基， 而历史上皇帝最后一次禅让，就是乾隆即位60年后突发奇想，禅位给儿子嘉庆继续当太上皇，遥控一切。你会发现，哪个皇帝是出于自己的真心，真的愿拱手让出权力的？即使乾隆，那也是幕后的影子皇帝。所以说，禅让不过是历史的遮羞布而已。那讲清楚、弄明白这个历史文化常识的真相之后，您肯定忘不了了啊！还记得吗？我们历史课本又常常讲说，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秦朝，一直到清朝灭亡的2000多年为封建社会，总共是冒出了大大小小400多位封建皇帝。那讲到这儿，要问你一个知识点了：何为封建？很多朋友想都不用想哈，封地建国呗，就是天子分封封建主一块地，中国古代称之为诸侯，诸侯有义务保卫天子，天子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封臣，而诸侯呢又向下分封土地给大夫，大夫再分封给士逐级的分封。像周天子本为一国，分封的齐国、分封的鲁国、分封的郑国、陈国、宋国等这些国家呢，又各自为独立一国。哎，这跟当年这个欧洲骑士纵横的年代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哈。我们对比一下，你像什么英王、法王，其实呢，他们统治之内各地大大小小的什么公爵、侯爵都是封邦建成，都有自己的军事武装和农奴人口，只是名义上臣服国王。英王、法王们只要出了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哈，公爵、侯爵未必真的是听你摆布。换言之，国王和百姓、封主和封臣都是合同契约制，大家表面尊敬国王，给国王纳贡，替国王出征，但一旦王权衰败，谁管你是哪根葱？这一点跟我国的西周、东周、春秋战国非常非常像。你像我国史记里就传说，周幽王当年烽火戏诸侯，导致都城犬戎攻破，西周亡了之后呢，王室逐渐的衰微，再也没有诸侯拿天子当豆包，结果呢就是春秋战国几百年打成一锅粥嘛，跟这个欧洲中世纪各封建领主打来打去如出一辙。但是呢，相比较我国还是比较幸运的，早在公元前221年，这历史当中横空出世了一位秦始皇，他是灭六国完成了统一，建立的秦朝，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驰道，自完善郡县制以来，天下就只有一个家了。哎，这便是皇帝他们家的江山，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换言之，秦始皇其实应该算是封建社会的终结者，皇帝一言九鼎，金科玉律，全国人民都是他的子民，他想干啥就干啥，一般情况之下天下无有不从。而各级官吏呢，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直到清朝灭亡。所以说，中国应该都是统治在2000多年的帝制下，本质上呢，跟夏商周的封建制完全不同，是中央高度集权下的郡县制。于是乎呢，有很多人说，那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直到溥仪逊位，说中国几千年都是封建的，明显不准确嘛，叫君主专制可能更贴切。但奇怪的是，直到现在，你看我们的历史课本以及很多的历史专业书中，好像还在称我们中国古代为封建制，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啊，这是源于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因为咱们的社会科学很多理论呢，都是来自于西方的，是靠着翻译传入我国的。应该是在清末民国初，有翻译者呢，直接就将国外的叫法翻译过来，到现在都没改动。哎，这才造成了我们称呼古代中国为没有实行封建城邦或建国制度的封建社会，就当是个约定俗成的叫法而已了。好，最后呢，再来办一个历史文化常识，我们应该碰到过、见到过，可是不知什么意思。这便是大家伙很感兴趣的丁忧和夺情。不过呢，要讲清楚这个知识点，咱们呢还得要讲一个生动的故事啊。依然要搬出儒家创始人孔子老先生，他曾经呢和他被骂作朽木不可雕也的弟子宰予就守孝问题进行了一次大争论。其实历史上宰予没那么差，人家还是孔门十哲之一，口才非常好，但是个黑吼，常惹老师不爽。这个当时宰予又不听话，质问道，哎，你们都说要守孝5年才算完，我觉得过分了，1年都嫌久。孔子直接黑线，就略带讥讽的反问，父母恩重如山， 在父母死后吃的那么香，穿的那么亮，你能心安理得吗？宰予直接怼回去，怎么就不能心安呢？我觉得挺好的。气得孔子直摇头，朽木啊朽木。后来儒家兴盛，当然得听孔子的嘛，本着百善孝为先，就创造出了丁忧一词。这道德上是一种强力的约束，不过呢，在人治社会的古代比法律还要严苛。所谓丁忧，就是说家里父母若去世，为了表达无比的悲痛，那当子女的绝对不能婚娶宴饮作乐外游，否则就是不孝。不孝在今天大部分的情况下只是被大家戳鸡蛋骨，但在古代深受儒家熏陶，轻点的可能被丢官送衙门挨板子，重点的直接流放甚至杀头。但这还不算，孔子还曾约过，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而父母过世，子女要服丧三年。除了刚才那个禁忌，具体怎么个服法呢？你得紧挨着父母的坟旁搭个小棚子，要睡草毡，枕砖头，粗茶淡饭，不饮酒，不得思弦音乐，不得洗澡剪发，云云整整三年得过这样的日子，以显悲痛欲绝之心。百姓自不必说了，您要是公务员，无论官做多大，都必须要强令放弃官位，回到父母的坟边来守孝。但你也知道，刚讲了哈，权力的滋味那是多么美妙，很多人做不到的哈。也出现了不少官员不想放弃权力，隐瞒父母去世很多年后被告发直接处斩的悲剧。当然历史上也出现了所谓严格遵守的典范，比方说东汉有一位大孝子叫赵宣，在丁忧期间直接住进了父母的墓道，一住就是20多年，连皇帝听闻都大受感动，授予其高官，也成为了我国丁忧史上空前绝后的负面典型。听到这儿你会说，这不典型就典型，怎么还负面的？原来呢，当地刺史有一次慕名拜访，竟然发现他有5个不到20岁的儿女，这掐指一算，这出生年纪，这跟他在墓道里的时间完全吻合。好家伙，肯定是在父母的墓当中做了不可描述之事啊，就立刻剥夺了各种荣誉称号，将其囚禁。赵宣也从此成为了天下丁忧的笑柄，你以为你是男忧啊？而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上如果说你操作不当，还不是身败名裂这么简单，还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最有名的呢，当属大明朝万历年间有个首辅，就相当于政府总理的张居正，就被丁忧和夺情搞惨了。因为在改革的关键期，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那按照要求要强制退休，可问题是3年之后你再回来，很可能改革会毁于一旦。于是乎呢，他就让小皇帝以国家社稷为名，不让他丁忧归家，这便是夺情，就是国家社稷为重，这夺了人家孝敬父母的情。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惹得朝廷上一片的山呼海啸。反对者除了政敌，还有支持新政的儒家官吏，他们迂腐的认为，您行政一把手对吧，还是皇帝老师，怎么能不遵守表现孝道最高的丁忧呢？天下读书人都将要丁忧，而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却要做反面教材，你让我大明朝廷的脸往哪搁，甚至呢，连张居正提拔的大臣或他的学生都直接上书弹劾，那一时间风暴骤起，全国哗然，虽然说小皇帝最终是用暴力弹压把这个声音强行压下去，却造成了张居正的人生污点，怎么也洗不掉了。后来当这个改革进行到10年的时候，张阁老猝然病逝，很快倒功反算来了，被翻脸的万历直接抄家，而被万历拿出来指斥罪大恶极，差点险遭开棺鞭尸，导致家属或饿死或流放，惨不忍睹的罪状之一就是不情丁忧。但万历皇帝可能忘记了当时夺情的诏令可是你当年下的呀。